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的5月23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仰望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继续聆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篇34篇5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篇34篇5节。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告诉耶稣，你并没有像应该的那样感觉到自己需要他。你可以把这一点算到你其他的罪里，就是担心对于自己巨大的罪债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你可以在所有你的忏悔当中加上这样一句呼求：主啊，请帮助我更加能够承认我的罪，帮助我更加能够忏悔地感受到他们。但是请记得，使你得救的并不是你的悔改，乃是从耶稣他手中、脚上以及肋旁所流出来的宝血。哦，我要奉他的名恳求你，今天就转眼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吧。他今日仍然高挂在你的眼前，就如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今天人子也照样被高举在你的眼前，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你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我也要转向你们呼吁，因为你们也有你们自己的疑惑。你们是否愿意摆脱疑惑呢？你们是否愿意用坚定而不动摇的信心，在主里欢欣喜乐呢？那么，就仰望耶稣吧。再一次的仰望他，你们就必得光照。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如何，但是我常常发现，我自己也会处在一种怀疑的心态中。这似乎是一个关于我是否爱基督的问题。尽管有人会嘲笑这一首赞美诗歌，然而它仍然是一首我必须要唱的歌。这是一个我渴望知道的问题，它经常使我的心思焦虑。我到底是否真的爱主？我属于他吗？还是没有呢？我真的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会有怀疑的时候，而那些从来没有怀疑过的，才更是应该要怀疑的人。因为那些从不曾怀疑过自己灵命状态的人，也许会到了为时已晚的时候，才要怀疑。我认识一个人，他说啊，他30年来从来都不曾有过怀疑。我告诉他，我也认识一个人，他30年来对他从来也不曾有过任何怀疑。他说，怎么会这样？那真是奇怪啊。他以为那是夸奖，但我说， 我认识一个人，他30年来从未曾对你有过怀疑，因为他知道你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恶的伪君子，所以他对你毫不怀疑。但是这个人对他自己也是毫不怀疑的，他认为他是神所选中的孩子，是至高者的宠儿，他喜爱拣选的教义，并且把它铭刻在自己的额头上。然而他却是我所见过对穷人最苛刻也最残忍的压榨者。当他自己陷入贫困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他在街头上辗转流浪。而这样的人竟然说30年来从来未曾有过怀疑。相较之下，那些真正的最好的人，他们反而总是心存怀疑。有一些就住在天堂门外的人，总是担心会被打入地狱。但是那些走在通往地狱深坑大道上的人，却反而一点都不害怕。然而，如果你想要再一次除掉你的疑虑的话，就转向基督吧。你知道凯瑞博士在他的墓碑上刻些什么吗？就是这些话，因为那是他的安慰。一条有罪、软弱又无助的虫，我进入了基督的怀抱中。他是我的力量与公义，我的耶稣就是我一切所有。还记得那位卓越的苏格兰神学家在他临终时说了什么吗？有人问他，什么？你现在就要死了吗？他说，我正在把我所有的善行都收集起来，然后要把它们全部都抛到海里。我要将自己绑在白白恩典的木板上，并且希望靠着它能够游向荣耀的对岸。你们也应当如此，每天使你们的眼目只有定睛在基督身上，只要眼目单一专注，全身就必定会充满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目斜视，先看到了自己才看到基督，那么你的全身就会充满黑暗。基督徒啊，要记住，赶紧奔向十字架。当那地狱的巨大黑犬正在追赶你的时候，就赶紧奔向十字架吧。当羊被狗骚扰的时候，它就会奔向牧人所在的地方。那狗会惧怕牧羊人的杖，但你却一点都不必怕它，因为它是能够安慰你的东西之一。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弟兄们，快快奔向十字架吧。如果你想要除去你的疑虑，就奔向十字架。我确信，如果我们更多的与耶稣同在，就会更像耶稣，而且更加信靠耶稣。疑虑和恐惧就会变得非常稀少，非常罕见。我们也不会再抱怨他们。就像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移民抱怨蓟草的情况一样，因为在那里原本找不到任何的蓟草。如果他们没有把蓟草带过去，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蓟草。如果我们单单凭着对基督十字架的信心而活，我们就会生活在一片没有蒺藜的土地上。但若我们倚靠自我而活，我们的土地上就会长出无数的蓟草、蒺藜、荆棘和荨麻等等苦毒的植物。凡仰望他的，便得光照。接着第三点，现在我邀请你们来看那荣耀的景象，基督的复活。过来看他，那条骨蛇伤了他的脚跟，他死了，罪人的朋友死了，撒冷的众女子也都哭泣。他被裹上裹尸布，并且安放在坟墓中。 在那里睡了三天三夜。到了七日的第一日，那位不能被死亡拘禁，肉身不会朽坏，灵魂也不留在阴间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包裹他的布无法束缚他，他自己将他们解开，并且又整齐地放回了原位。封住的石头也无法将他困住，天使出现了，并且滚开了石头，救世主出现了。看守的兵丁也无法限制他，因为他们惊恐地逃走了，而主胜过死亡复活了。他是沉睡者出熟的果子，他凭借着他自己的力量和全能从死里复活了。我看到会众当中有不少人穿着黑色的丧服，你们有些人失去了最亲爱的家人。我相信也有一些人经常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你们一生都受到束缚捆绑，因为你们总是想着，当人靠近约旦河时所面临的呻吟和垂死的挣扎。来吧，赶快来，我恳求你们这些哀哭与胆怯的灵魂，请注视那复活的耶稣基督吧。要记住，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正如我们的诗歌所唱的，虽然我们与生俱来的罪孽要求我们的肉体归于尘土，但正如我们的救主已经复活，他所有的跟随者也必如此。寡妇啊，如果你的丈夫在耶稣里死了，就不要再为他哭泣了。你看看救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他不是幽灵。他在门徒的面前吃了一块烤鱼和一块蜜房。他不是魂，因为他说，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那是真实的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学习，在哀哭的时候要节制你们的悲伤，因为你所爱的人将要再度活过来，不只是他们的灵魂会存活，连他们的身体也会复活。腐坏、泥土和虫蛆只是在炼尽这肉身躯体，当天使长的号角响起，我们将披上新的身体。哦，不要以为蛆虫已经吃掉你的儿女、朋友、丈夫、父亲、年迈的双亲。没错，看起来似乎是如此。哦，那些虫子究竟是什么？不过就是我们可怜污秽的肉体必须经过的过滤器罢了。因为眨眼之间，在最后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而且活着的人也要改变。那刚刚才闭合的眼睛，你将要再一次与他们对视，那双刚刚已经僵硬的手，你将要再次紧握着它，你将会再次亲吻那冰冷发白的双唇，你将要再次听见那已经在坟墓中沉静的声音，他们将要复活。而你们那些害怕死亡的人啊，为什么要惧怕呢？耶稣在你之前死去，他已经穿过了铁门，他会再来与你们相会。活着的耶稣能够使得临终的床榻像绒毛枕头一样柔软。你为何要哭泣呢？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也会跟他一样复活。所以要保持心情愉快，并且充满信心。当你被放进坟墓之后，你并不是失丧，你只是被种下的种子，要在永恒的收割日成熟，并且结出果实。你的灵魂已经升到了神的面前， 而你的身体则要暂时沉睡，将来要被唤醒，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死，哪来的复活呢？但若是死了，就要得着新的生命，他将不会被毁灭。凡仰望他的，便得光照。哦，这真是一件极为宝贵的事，就是仰望复活的救主。我知道没有什么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景象更能够使我们感到振奋的。我们并没有失去任何朋友，他们只是比我们先走一步。我们自己也不会死亡，我们看似会死，但却是将要开始活过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活着是为了要死，而他死了是为了要活。他如今活着，再也不死。愿这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第四点，我要以尽可能简短的方式邀请你们来注视耶稣基督升天的情景。40天之后，他带着门徒来到了山上。当他与门徒他们交谈时，突然间他向天上升去。他与门徒们分开，一朵云彩将他接入荣耀之中。如果我试着描绘他升上云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或许让我用一点诗意的方式。天使从天上而来，他们从高天带来他的战车，要载他回到他的宝座。他们震动胜利的翅膀，并且呼喊，那荣耀的工作已经完成。我毫不怀疑，主带着无与伦比的胜利登上了光明之山，前往那天上的圣城。当他接近宇宙大都市的入口时，天使们高声地呼喊，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而在那燃烧的防卫墙上，那些光明的灵体也大声地问，这位荣耀的君王是谁呢？他是谁？随即有答案回应说，就是那位在战场上大有能力的耶和华，是那万军之耶和华，他就是荣耀的君王。然后，那些在城墙上的人和跟随战车行走的人再次加入歌声中，随着有力量的音乐海洋，旋律的波浪拍打着天堂之门，并且迫使他们打开。众人都听见有旋律唱着，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然后主就进去了。城里的天使们都把他们的冠冕抛在他的脚下，那群被宝血洗净的人上前来迎接他，他们不再像世上的群众在街上向得胜者撒花，而是将不朽的花冠、永不凋谢的荣耀冠冕献给他。诸天之间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响起这首旋律，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众圣徒和众天使都说阿们。基督徒啊，现在请看这里，这就是你的安慰。耶稣基督他赢得了胜利，他登上了荣耀的宝座。今天你正在与属灵的仇敌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而是与执政的和掌权的。今天你正在征战，或许仇敌已经猛烈地攻击你，而你也已经做好了倒下的准备。你在征战的日子没有转身离开，对你而言这就是个奇迹，因为你时常担心 自己会像懦夫一样的逃离战场。但是不要战惊恐惧，你的主早已得胜有余，你也必将如此。那日子即将来到，你也将要通过幸福之门。虽然你的荣耀不比你的主那样辉煌，但是程度上却是一样相称的。当你临终的时候，天使将会在你横渡约旦河的时候前来迎接你。当你的血液因为寒冷的河水而逐渐变得冰凉时，你的心却将被另一股涌流逐渐的暖化。有一股光与热从一切喜乐的大源头奔涌而出，你将站在约旦河的彼岸，天使们将穿着洁白的衣袍前来迎接你。他们将要陪伴你登上光明之山，高唱赞美耶稣的颂歌，并且为你欢呼，因为你是他大能所赢得的另一个胜利。当你进入天国之门时，你的主基督要迎向你，并且对你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们要陪你登上光明之山，歌颂耶稣的荣耀，并欢呼你是他大能所赢得的又一个凯旋战果。到那时，你将感受到你正在分享他的得胜，正如你曾经与他一同经历挣扎与征战一样。继续奋战吧，基督徒，你荣耀的元帅已经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并且在同一场胜利中为你们赢得一面未曾被失败玷污的旌旗，尽管他经常浸在殉道者的鲜血中。第五点，现在我要再次强调，凡仰望他的便得光照。看他坐在天国中，他已将仇敌掳去，如今坐在神的右边，永远为我们代求。如今你的信心是否能够描绘出他的形象呢？他像一位古代伟大的大祭司，张开双臂站立着。他的仪态庄严，因为他并不是卑微的祈求者。他不必捶胸，也不必垂目地面，而是带着权柄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为我们恳求。看他头上戴着闪耀的祭司冠冕，胸前披挂着璀璨的宝石，上面永恒地刻着他选民的名字。听听他的恳求，你听不到内容是什么吗？他在宝座前提到的祷告不就是你的祷告吗？是今天你来到神殿之前所献上的祷告。如今基督正在他父神的宝座前为你献上。刚才你所说的愿神的怜悯与恩慈的誓言，他正在那里向神说出来。他是祭坛，也是大祭司，用他自己作为献祭，使我们的祷告成为馨香之祭。也许你已经多日祷告，却仍然未曾得到回应。可怜的祈求者，你哭泣寻求耶和华，他却没有听到你的呼求，至少还没有回应你，满足你的心意。你向他呼求，但诸天却有如铜墙，他似乎不听你的祷告。你心中因此充满着黑暗和沉重。若是如此，那么请记得凡仰望他的便得光照这句话。如果你不能成功，他能。即使你的祷告没有受到注意，但是他的带祷就不会被忽略。如果你的祷告好像水泼在了石头上无法收回，那么他的祷告并不是这样。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恳求必定能够成功。神不会拒绝他儿子现在的祈求，因为他曾经用自己的宝血买了怜悯。哦， 要欢心振奋，继续你的恳求，凡仰望他的便得光照。第六点，最后，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对这个世上的喧嚣和吵杂、不义与罪恶已经感到疲惫了，尽你一生之力想要终结罪恶的统治，但是你的努力似乎毫无成果。地狱的支柱依旧牢固，邪恶的黑暗王宫仍未倾倒，你已经使用祷告的猛击、重锤和神的力量来对付他了，你一直也这么认为。然而这个世界仍然在犯罪，它的河流仍然淌着鲜血，它的平原仍然被淫荡的舞蹈所玷污，它的耳朵仍然被污秽的歌曲和亵渎的誓言所污染。神没有得到荣耀，人也依然邪恶。或许你正在说，我们这样征战下去实在是徒劳无功啊，我们承担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世界的王国绝不会成为我们耶和华神和基督的国度。但基督徒啊，凡仰望他的便得光照，看哪，他来了，他来了，他快要来了。我们六千年都做不到的事，他只要一瞬间就能完成。看哪，他来了，他要来掌权。我们或许努力想要为他建立宝座，但终究无法成功。但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在坚固的光明柱上亲自建造他的宝座，并且在耶路撒冷荣耀地与众圣徒一同作王掌权和审判。也许是今天，就在我们聚集的这一刻，基督可能就降临了，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但即使我们此生不能看见，我们仍然有盼望。他来了，他来了，每个人都要亲眼看见他。那些曾经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在他的面前必要哀哭痛悔，但一人都要欢喜快乐，并且大大的荣耀他。凡仰望他的便得光照。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